哎，对，
答案正确，给奖励吧。
好吃，应该是四张五张吧。
罪是由艺人来的，然后呢，所有的这个祝福也是从艺人来的。
然后那个恩典比第一个犯罪的那个多。
对。
因为犯罪是一个罪。
过犯不如恩赐嘛，恩赐是恩典，过犯是主加恩过犯。
然后，因为恩赐它解决的是我们很多很多的罪。
很多很多。很多人的罪，
很多
，是有许多过犯的成因。来讲罪的归属，归罪论。
好，归罪论，来给我们讲讲归罪论，怎么来归罪，怎么来算为罪？
就说有两种说法，有两种，一种是，既然十二节说罪从一人进了世界，是不是说众人，是不是？但是众人也犯了罪。
死又是从罪来的，是吧？死又是从罪来的，罪是从义人进入了世界，然后死又是从罪来的，然后所以死就临到众人了。然后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因着义人的原因，死呢就临到了人。
嗯。
那到底是？然后又说众人都犯，到底是因为众人犯了罪呢，还是因为那一个人的缘故？别解释，请你给我们讲讲。
其他人要讲，
这就是对其他人应该也才讲的。因为这个，因为这个
有
问题，这个就很深了，你说。
不是。
有很多有历史上有很多的说法。
没有没有，因为我们就有很多说法，然后我们只讲三种说法。
奥古斯都说的，
啊，斯都说
亚当犯罪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他一起犯罪，
一起吃那个东东。
嗯，然后吃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一起吃，
跟着一起吃，我们也实际犯罪，实际犯罪了，
实际犯罪。
嗯，那他的根据是什么？不能说因为他是奥古斯丁他们一讲，我们就信。
忘记了。
忘记小超超你结论了。
我只记得跟什么相背，跟第十四节相背。
啊，十四节相背。
亚当被摩西，亚当摩西一起。嗯。然后是他没办法解释摩西之前的。那是归罪，
对对对。十四节否定他，这没错的。
对，因为十四节他说 ，even over them that had not sinned after this。
连那些，
对
对。
所以这节就把他给否了。
没字过字。
对，他的根据就是说，就是说，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在他里面。然后他举的例子，一个例子就是希伯来书强调的那个。亚伦的后裔，当亚伯拉罕向那个麦基洗德献祭的时候，他说亚伦的 后裔利未人也向他一起献祭了，他的意思可能是这样。所以说他因此那亚当的时候我们也那是对他说他那个献祭意味着那些实际上在亚伯拉罕时候就已经献祭了，他就这上解释了，他们解释不主要的，知道就好。那我们主要的解释呢，
有一个是代表论，
代表论这样说有说服力吗？
代表论
会不会觉得冤呢？我们
也
觉得
冤。
啊？
不冤。
不冤。为什么不冤呢？
因为就算亚当不吃，我也会吃。
我吃的更多。太
有水了。光做人要吃的更多。
但是这你也不关心，你这一说那好像亚当一定要吃是吧？所以这也不太对哈。
那表论不是它这下面也有？
对，下面有讲。
代表论没有错。
对，代表论就是说亚当是当时人类的代表，他代表我们怎么样？跟上帝签了约，然后当他跟我们代表我们跟上帝签了约以后呢，他违反了这个约以后所带的刑罚呢，也就理所当然领导了所有的人，就相当于一个国家元首代表我们与另一个国家签约，当他违约的时候呢，当这对所有的整个国家民众都要跟着怎么样一起招致那个违约带来的刑罚，所以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上次不乱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和我有误导也会提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好像说我又没在场，我又没选择，对不对？你的问题啥？你再提。
意思就是凭什么亚当代表我跟神签？
对，我又没让他代表。
对。
我又没请他来代表我，我也没他也没经过我同意就代表我，就代表了我，这样似乎不公平。上次好像也没有太答得太清楚，我回去又想了想，这个问题怎么难呢？这个就是，其实这个问题其实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实你没有资格说这话，你没有资格做这种选择，因为当时你不在嘛，对不对？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很像我爸妈，我妈是怎么样的？对吧？他凭什么？我不配。然后我这哈哈，奋斗给他，奋斗上来，然后还得这个那个，他凭什么？很不公平，对不对？为什么他不？你觉得我说这话合理吗？
不合理，
就
是为什么不合理？为什么不是李嘉诚的？
对，为什么不是李嘉诚的？也是一个道理。所以你没有办法选择，所以怎么样？至少在我是中国公民的时候，我必须得遵守中国的立法。若是我犯了中国的律法，我得按照中国的律法来服刑，不能按照美国的律法，对不对？所以这就表示说，实际上就是说你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你是没有选择，在你是哪个国家公民这个问题上你其实没有选择，或者说谁能代表你这件事情上你其实是没有能力去选择，也没有资格去选择，而是在你被赋予以后，就像父母一样，你就是中国人，那你就是。那你生下来就是中国公民，那你就只能什么按照中国的立法来行。这个意思不知道有没有太有说服力，但是还是会有人不服哈。不过没关系，就是我就这么想，想了想，我觉得还稍微有点说服力。然后基本上这是一个定论，就亚当是元首，这是一个比较说法的事实。然后因为他在这后面他其中讲到是有一个比较。就是基督，讲到基督的时候，他说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人之预象的，所以他亚当是预象，是预表。那预表什么呢？预表其实就代表他被定为做人类的元首。那基督后来又作为什么一个新人类的元首，在这一点上他预表他。 所以基督既然亚当可以代表我们来承受，那基督当然也理所当然可以代表我们什么，来在神面前称义嘛，对吧？所以他当然也能代表我们，也能代表我们把他的救赎都把这个救赎的后果都临到我们身上。就像亚当把犯罪的后果我们怎么样没有选择的被临到了，当基督所做的一切时候，他因为是那个人的义表，也同样的道理。所以在这一点上怎么样，就没什么不公平了，只要对我们来讲，对不对？就没有什么不公平了。
然后第三个
说法就是把这第二个说法稍微弱化一点，因为有些人可能不太接受这种观点，就是说，但第三个说法就是讲的，就是说，其实跟第二个说法是一样的，但只不过是讲的，就是说，罪进入到世界以后呢，那罪的权势就进入到世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带有罪性。后面讲他主要要引入这个罪作王这件事情，罪作王这件事情，掌作王就意味着掌握我们的生命。然后呢，这就好像一个律压在我们身上了。然后呢，这个后面说就说，当亚当罪从一个人等于罪进入到世界以后，罪的权势就怎么样，借着亚当进到世界里来。所以所有在亚当里的后裔呢，都在这个权势之下。那在这个权势之下呢，那就表明什么？你有罪性，这个权势就表示他就是作为人落实到人的头上就是一个罪性。你在你一个罪人，他们你没有能够反抗罪的律，就好像你没有能够反抗牛顿那个万有引力定律的时候呢，你只能在地球这范围里头怎么样受这个定律的限制。那是也是一样，人有这个罪性，你在律之下，你就必然有这个罪性。你说必然有罪性的结果怎么样？你就必然要犯罪。所以你犯罪了就完了，那死也就应当重人了。但是这第二点呢，不好的呢，对婴儿和那些没 有智障的人没有办法去解释，这是他的这个解释的一个缺陷。那一个比较，我觉得就是那我相信上帝是公义的，上帝自然会公平的处理这件事情。总而言之，就和绝大多数正常情况下的这种情况，多数情况下是这种情况啊。
那我搞不懂第二种和第三种到底什么差别？
差别在于他是讲的是元首，就是说亚当代表。那第二、第三点，他没有强调他的元首这个身份，而是强调他罪的这种属性自然而然的引导我。但其实也是一样，为什么罪的属性会引导我们？不是因为亚当代表了我们，
所以我搞不懂，这跟救你们就是亚当。
实际上第二点实际上和第三个说法和第二个说法是基本上一样，只不过他把这个亚当那个说法对稍微弱化了一点。所以基本上可能第二个说法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就是
因果，
对，就是那个元首的这个亚当元首代表人类的代表我们和上帝亲约。其他这个讲法还是蛮好的，但是就是有时候人不太愿意接受，凭什么？就是回问凭什么？所以呢，就给他弱化一下，这其实也是不对的哈。不过，但是就是有这两种说法。好，那我们就开始第六章。实际上，从第六章开始。就是说从十二节其实到就是第五章的十二节一直到结束到二十一节，他就讲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这个罪的权势的问题，罪的定律的问题，人在这种罪恶的权势下的面对的问题啊。那接下来呢，就是马上从第六章开始一直到第八章39节都是在讲成圣这件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啊！你看罗马书他利用了很多的章节在讲，因为他前面讲称义，在后面其实称义已经不再讲了，不再讲称义的问题了。那成圣呢，其实老实说，这或叫成圣观或者成圣的这种观念，老实说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蛮是我不说蛮不清楚，你们都很清楚。 简单的问题，基督徒是一定要成圣吗？要得救的话，一定要成圣吗？或者说，
你把成圣当做动词还是当做名词？
当做动词和当做名词都是一样的，就成圣这件事情，成为圣洁这件事情，对基督徒来说是你到底认为是怎么样？或者你听到的，或者你以为你从别处，或者你现在在你脑就是在你的观念当中所有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成圣这个观念，第一你觉得到底是什么？第二呢，它在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在真理中到底是一个什么？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不然你先讲。
我觉得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是必要的，就一定意味着我必须成圣。
嗯。
但是放到所有基督徒身上，我又不确定，因为我看到很多人一辈子就是那样子。
所以对你来说，对我来说，我是必须要承认的。对其他基督徒不一定。
没有，我意思说，我对我自己有要求和标准。
啊，这是你自己的要求。
成圣对我而言是，我觉得我是该做到的。但是如果你说的是一个原则问题的话，
对，
是不是上帝的命定是你得救之后你就一定会成圣？我又不是那么确定，因为我看到的例子就不是那样。然后就 Pastor Mike 他的观点也可能比较偏向那个天主教那一种，所以他就觉得说，得救是你把轮胎的漏气堵住了，那至于你会不会继续打气呢？不一定。他说要把气打到很满，他认为只有少数人可以把气打得真的很满。那少数人呢，会在千禧年的时候跟着耶稣把其他人交往，类似这样。
他就说
那为什么有些人就是没办法成圣呢？他说没关系，有一千年呢、啊，耶稣要做完一千年。那一千年有时间来做事情，那是他的。
所以那关我总结你观点是吧？成圣这件事情呢，对我来说是我就要去做的。然后，但是是不是绝对必要需要去做呢？你不是很清楚，不是很肯定。
原则上对，原则上我如果是讲大原则，我不是那么肯定，因为我看不到所有的基督徒在死前都有那一种样式。
不看人啊，只看上帝的话，因为人是有用的。
只看圣经的话是没错，保罗也是这么说的，对不对？你必须向着标杆直跑，你其实没有别的选择。
可是保罗也说，不是我说我已经达到了。
对啊，是上帝说，但没有，他是说评断的标准是他自己，但他得跑。
对啊，可是他说我已经得到了。就是他那个是得到那个什么冠冕吧？
得了冠冕，这就来了，这问题就来了。
你说他在写那句话在哪里？
其实他那不一定是冠冕，但是他那得到说不是我已经得到了，他那天我觉得他是得到，就得到基督了，得到耶稣基督。
嗯。
不过这那些
对他说，就连保罗都说他还没有
得到。
这那
你就来谈谈你的观点。
我觉得我们不能拿死当做一个评判标准。
不能拿死当做一个评判，什么死？
就是人的死。
人的什么死？人死两种死法。
啊。
肉体
的死亡。
不能拿肉体的死亡当一个
当评判标准，就是你不能断，不见得能断定一个人。他到底有没有成圣？用他的这100年的，
或者说，换句话说，就是说，你觉得不能去判定一个人在他死之前是有没有成圣？
其实我们在其实我们也判不了不得救啊。
对，但这个问题是说，现在没问你怎么判定一个人有没有成圣。
断定，
而是说，你觉得成圣这件事，这
我觉得是必要的，
必须的吗？
不一定在死前会发生，
不一定在死前会发生，对吧？换句话说，在死前不一定是必要的。
我
在死前是必要的，我就问你。
Be perfect， 我们先来定义一下成圣到底是什么？
对，我就先讲一下到底要成圣。
对，然后来
讲，因为过程假定
所以现在您就说到底什么是成圣，那你觉得到底什么是成圣？
成的不好算是成圣，
成的不好算成圣。好问题，好问题。所以现在对，所以你看
什么
对成圣的观念里面有多么的混乱。第一呢，什么是成圣不太清楚，第二呢，那当然了，是不是必须成圣就不知道了。那咱们先就说，那咱们我就是先听听大家的想法。
我可以聊个一个小时的。
没关系，我这就想拖时
间。每次都是大问答，
拖时间
都是大问答。
小西，你刚才已经讲话了，谈吧。
我觉得一定要成神，不管成好不好，但是一定
成不了。
乱
神，
乱
不好就不是
成
神吗？
不，
对吧？
就是。不看当下吧，可能你会是一个螺旋的，或者是不到但是我感觉总归会有的。
对，就是死前成圣，在死后肯定成圣，你知道。但是死前，
对，我死后肯定成圣。
就是说，死前成圣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很确定的事情，
成圣
是必要的，
也不是说要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不是一直在。我感觉成圣。是神，就是圣灵会有拉着你做的，就是你即使
不想拉着你，没错，
不想那个，我是这个。这和成圣还不太一样，对，因为你毕竟你不要去看重，就是说看重过程是对的，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呢果子也要看，也要看的， 对，
所以说但是呢，对，就说对果子呢应该是都是一百分，对每个人来讲，但是人和人比，你说对是不一样的啊，因为他果子多少是不一样，因为上帝生活给的多怎么样，要的是多。
嗯，
所以呢，他给你的多，他当然要求的，所以他不是一个标准，这是。但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呢，你需要达到，他对每一个人都是有一个要求的。不过我觉得他这个说侧重过程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啊，这还是不够清晰嘛，不够清晰。那个是，
所以
没什么可补充的了。
没什么可补充了，你什么关系？同意谁了？他不太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
就是分别为圣，
就是分别为圣，
是与对是与属世的相不同的
不同
相异的，
哦，
是过在地上，即使在地上也是过一种属神的生活，
啊，
那这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
嗯。 这个问题一会儿我们会进一步讨论，关于分别为上的问题啊。那我再进一步问一个问题：成圣是必对于从得救或者从圣洁救恩得救的观点，或者从你将来能够进天堂的，说的俗一点啊，能进天堂这一点来讲，成圣是必须的吗？成为圣洁是必须的吗？
看你成圣的定义。
看什么定义？那好吧，你给我讲讲，如果不是必须的，你来，我说不是必须的，你来给我定义一下这个成圣不是必须的是什么意思？怎么定义？如果我说啊，你得救不需要一定要成圣，那你给我定义一下成圣。
完全 perfect。
成圣是 perfect。是达到完全，所以呢，不需要达到完全，也可以得到。
没办法达到完全。
因为没有办法达到完全，所以达到完全是什么？
就是我们说的。
然后你说达到完全是什么？就是成圣。
成
圣。
达到完全就成圣。达到完全，达到上帝的要求嘛？
对，
达到上帝的这个要求。那的确，的确，我们可能就即便是基督徒，确实我们也达不到上帝的要，完全达到上帝的。
因为我们只要一犯罪，其实，
好，拖差不多哈。先来，咱们不要，我觉得啊，我什么什么，咱们先读圣经来。第六章，咱们先把啊，读到哪儿？
还没读。
从第一先读到第十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
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
难道你们不晓得我们这
是？没问题，知道蛮重要
是
吗？那意思是一样。
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也是像我们里面有新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
我们落在他的，就是我们落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让我们不再堕落罪的奴仆。
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
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
他死是向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着神活着。
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好，那这一下还看不太出来啊，直接还不太直接。那到底什么是圣成圣，或者说？咱们先说，我想，咱们应该先，好，那还得再
问，
对，还没有
问到，
对，就是说，那这个。因为罗马书他讲什么？他讲称义，对不对？因信称义是罗马书的一个主要讲这个问题。然后前面我们就讲到什么叫因信称义，对不对？那当一个人称义了以后，我们看到他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因为前面上一章我们讲这件事，在第五章的上半部分讲的是这部分啊。当一个人被称义了以后呢，他会有什么样一个结果？那问题是，称义是不是等同于得救？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成圣呢， 这是有很多在华人教会里头的一个很普遍的观念啊。咱们先不讲什么叫成圣，就是讲成圣呢，那就是第二个属于什么锦上添花，然后得赏得奖赏，就是刚才说了，像标杆之考的人说，那保罗是讲什么？他要得到那个奖，确实他讲了，要得到那个冠冕嘛，得到那个生命的冠冕。那所以呢，就是这就是比较，我觉得一直来是比较困惑的，实际上大家都很混乱啊，就是他把称义，他说称义是第一步，那你称义了你就得救了，然后呢你还要再进一步，更上一层楼，不要仅满足，你会听到有的师讲，不要仅满足于称义啊、哦。要去得奖赏啊，要去进一步努力去得奖赏，要有更高的，要有点追求，要更高的追求等等。你会听到有很多牧师会这么讲，那但主要是，其实这个问题呢，我想很多人会去这么想，也会这么觉得，因为在开始的时候，但是你会发觉在圣经里头，尤其在罗马书或者在很多圣经里，它其实不是。这么讲法，我个人认为其实是不对的。那我记得那时候我刚信主不久的时候呢，查启示录啊，查的时候啊，有什么在那个什么有什么犬，有些人在城门外嘛，什么什么从什么犬类啊，什么什么在一起嘛，有一段圣经，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那讲的说那个城门不让进去，然后他在城外，然后在那里哀哭切齿嘛。那哀哭切齿，那时候我就问，那这不是哀哭切齿？他们到底在哪？是吧？是在哪里？他们说他没有说他在地狱里嘛。他说那他讲他们是在黑暗的罗马，也不在圣城，不在城里，不在圣城里，不在那个新天新地。所以呢，我就说他们肯定是这些人都是不得救的嘛，什么犬类啊，这么说肯定都是不得救的。那他就讲说他们不是不得救，他们是一些得救但是没有
成圣，
没有拿到奖赏的。然后呢，他们既不在地狱，也不在新天新地，而是在那里。
还有这样子讲法？
有吗？
也是在新天地里，而是在那里。
我去。
然后呢，我就觉得啊，这怎么这么简单？这么难？说你没有你说你搞错了，你的观念也不错误。你说你把成圣和称义给混稀混了。说成圣和称义是两件事情，就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哈。但是呢，他说那哪来讲这一套？其中包括我们，然后让你去看一个叫华人解经家，近代华人解经家，老的华人解经家不多嘛，一个叫陈中道，他前几年去世了，他写的书上就这么讲。然后呢，所以这就是其实是造成了很多的混乱。那其实那最简单的就是所以呢，就是说，很多时候，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至少我哈，就经历了很长时间，这是一个有的牧师说这样的一个解释，就是这段解释关于称义和成圣这两个观念糊涂的时候呢，就是混乱的时候呢，他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害死人最多的一段圣经解释。他说这个圣经。这一段这样的解释会害死很多人，当然他的死是指的
永
生的死，对，他说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呢，那我们就来看罗马书吧。所以关键就是称义就等于得救了，那就是你已经在得救了，你已经得救了，然后呢，下一步呢，你只是要去有一个更高的追求。这通常会带来问题啊，但至少呢，在圣经你看罗马说他保罗他是什么观念啊？什么观念？虽然有很多经文，他会找出经文来支持他的观念。其中有一条经文呢，我可以在这儿，就是罗马书的第十章第十节。
Thank you.
这个对，这就是问题，这就是这种观念的问题。其实对于上帝救恩，你不能用这种，你不能太用这种量化的东西来去衡量它，你会走到一个你会把上帝的这个救恩给误解了。那就是说，上帝他本身呢，就是说人身上就是罪，没错，有罪性。然后呢，前面罗马书讲的中心就一点，没有人可以靠自己得救，也没有人靠自己做任何事得救。所以呢，人得救呢，只能靠上帝的怜悯。换句话说，只能靠上帝可怜你，你靠你自己不得。然后说律法，上帝把这律法颁布下来，然后呢，人没有能力靠着自己的，没有能力来靠自己的行为来完全达到上帝的要求。所以从上就是上讲的达到上帝的要求，当你一提到说要完全达到上帝的要求 perfect 的时候呢，其实你已经落入到另一个陷阱里面，就是律法主义了。你已经进入到律法主义，你是要在靠行为，你是要靠行为，不光是称义啊，也要靠行为
得救、
得胜、成圣，或者说得救一样的。所以你一样的，其实在这里其实它都是一样的。但是他说没有人能靠这个，那你只能靠上帝怜悯，只能靠上帝帮助，只能依靠上帝。上帝呢，就是说他前面举亚伯拉罕举的大卫的例子就是这样，你信他，所谓信他就是你依靠他，你把他当上帝。因为他讲人罪，人的罪可能有，你看表现人的罪有各种各样，人的罪的表现啊，什么这个乱七八糟的
偷窃
抢劫、
说谎
淫乱啊，什么这些所有的东西，诡诈，然后所有的这些东西，这些都是人的，好像是人的罪，这种罪的表现。但是他根本不在那儿，这是因为人有一个根本的罪，就是人不认上帝，不承认上帝，你不把上帝当做上帝，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因着罪的阻隔的原因呢，人也没有办法去知道上帝，也没办法认识上帝。但是呢，但是罗马书告诉我们，但是上帝把他自己放在他心里。其实人在人自己内心深处去知道是有上帝的，但是呢，他只是故意的不要去相信上帝。因为什么？因为人以自己，绝大部分是以自己为上帝嘛，对吧？我要怎么样？我说了算，对吧？我不需要别人来为我做主。而且呢，包括人类的，包括现代的文化也叫自强不息嘛，奥林匹克什么更高更强嘛，这都是代表表示人的那种自我中心那种理念在里头。其实它都有人的这些理念在里头的，那这些东西都表现他人有自我中心。所以人呢，在人一生下来的罪，然后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当然了，有法律限制，那是上帝的恩典啊。若是没有这个法律的限制，那就更完蛋了。还好上帝呢，就是我们讲上帝他是给人是有普遍的恩典，他设在这世界上他设立政府，然后给人建立一个基本的秩序，然后也设立家庭，让人有一个基本的爱的环境，这些都是上帝的普遍恩典。然后让人呢能够在一定条件下他的罪被什么被限制，然后上帝把良心放在人的心里。所以人虽然就是说是他的人心是非常恶，要做坏事，但是因为良心的缘故，在一定程度上上帝他主动将人的这种罪性有某种程度的限制，以致使人不能够让自己的罪性随意乱发。你随意乱发就坏了，就完了嘛，就人就没办法生存了，早就灭绝了。所以上帝需要让人能够延续下去，所以这就是上帝的一个普遍恩典。但是人没有办法能够达到上帝的恩典，也没有办法，他最根本的就是他不认识上帝，不愿意承认上帝，也不想认上帝，这是人的这个最大的。所以呢，上帝必须怎么样主动的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上帝就主动的说 OK， 那我来就你解决这个问题，那让他自己的儿子嘛，在两千年前死了嘛，耶稣嘛，在两千年前死了，死了以后呢，就解决人的这个罪的问题。因为就是当人一犯罪以后呢，上帝就一定要惩罚，因为上帝是公义的，就像法官一样的。当你 break law， 当你犯法了以后呢，一定会带来后果。那人是也一样，人一生下来，刚才我们讨论罪的问题，一旦你能够有自主能力的时候，就开始犯罪了。开始犯罪的时候，就直接就会带来上帝后果。这后果，圣经讲很清楚，就是死。所以呢，这些罪行一定要被刑罚。那 被刑罚之后，上帝用的方法就是说把这些刑罚都怎么记到耶稣的身上，这样的话你的罪就被，就你的罪这个后果就被赦免了，这样你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就恢复了，他就称这些所谓的称义，他就算你为义，其实你没有，你不是义，所谓义就是 正确，就跟上帝之间关系是对的，他就算你是对的，然后这样上帝就来帮助你，帮助你来，这样你跟他的关系从原来所谓的敌对的状态，他上帝故意的抵挡上，人故意的抵挡上帝，那招致上帝的愤怒就落在你身上，所以就在这样一个矛盾，一个没有办法解开的矛盾当中，那上帝用这种方法，他解开，称义第一解开的这个矛盾，就是把人和上帝的关系，敌对的关系解决了，拿掉了，跟上帝关系和好了，和好了呢，那也挽回了上帝的愤怒啊，然后呢，跟上帝就跟我们关系不再一种愤怒的关系，而是什么儿女的关系，上帝是我们天父嘛，我们是他的儿女。基本上就是说，简单讲就是这样，这是称义的这样一个道理。那这样的称义就是说，你在地位上是义人了，然后呢，你在这个实际上跟上帝的关系上也是义人，也是对的。然后呢，这并不算完，然后还在这之后呢，你还要什么呀？在你的生活当中，
要成为义的，
也要有义的果子结出来，或者话说也要，因为你有新的生命在里面，你把新的生命活出来怎么样，就结出果实来了，结出果实来了以后呢，那你这些就是你的义行了。好，
说
好
说，所以所谓的得救跟神圣其实跟赎罪是没有关系，就是说就不是因为我赎了什么罪我才有办法得救，我才有办法成圣，就是对对，完全都是上帝的决定在控制我。因为如果是说我有罪，所以我开始赎到一定程度之后可以被得救，然后再赎多一点变成成圣的话，那就变成因行为成义，那就不是因信成义，因为整个新约整个罗马书都在讲因信成义，
嗯，
对，跟行为没有关系，
对。就是说你在成圣的这个过程中，咱还没讲成圣是怎么回事呢，但是你讲在这点成圣过程中确实和你的罪的刑罚没有关系，但是呢和罪是有关系的，这个关系不一定不是你不是那个关系啊，反正那意思吧。那好，我们来看啊，罗马书第十六节啊，我来念一下，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这后面那我没讲，就是第六章十六节。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神就是神奴仆，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嘛。所以这里讲到成义是指做顺命的奴仆，那顺命是顺服上帝，所以你对成义应该有点观念了哈。所以这是讲的成义，那前面它相对的是什么？
成义就是称义吗？
那好，再看第十九节，诚意不是诚意，诚意是诚意，诚意不是 be perfect， 别搞错了啊！十九日，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常人的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自己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照样什么，将自己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所以成圣。诚意是一个意思，
把自己献给 righteousness。
然后下面说什么？顺从什么？顺从前面十六节，做顺命的奴仆，现在显然顺服义嘛，对吧？前面是顺服罪嘛，现在做自己做的顺从谁？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对吧？做顺命的只是。顺服义的奴仆，以至于成义。从这两个对比当中，你看到什么？成圣和什么前面是什么相对？死相对。
嗯，
我
看，我倒还没读到十六节。
对对对，咱们应该把十六节读了，都读一遍。因为这个把十六章，因为他这个你一节一节讲吧，也不太明白他讲嘛，因为这。是先贤们已经把它提炼了，我们就提炼。
从十二节。
不是。 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像纣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
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
罪并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
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义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
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
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
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
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
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
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又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好，这下念下来就都明白了吗？
成义跟那个称义跟成圣，得救跟成圣是一个 package。
这个问题很好啊，我有没有成圣？你就问我有没有觉得我有个得救吧，
因为得救就成圣是吧？
对，我现在有没有已经成圣了呢？我现在在成圣过程中，所以说你也可以说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我有义的果子，但是呢，当你把成圣当做 be perfect 的时候，那就错了。对，完美，达到完完全全达到上帝要求才叫成圣。实际上不是，至少在这里不是在讲这件事。他在每几天他在那里讨论标准了没有？没有讨论标准。他就提到最多的什么？罪。提到最多是罪，罪和义，罪和义，然后死和活嘛，对不对？死和活，这是他提到的最多的地方。
所以表示我们现在也还没活。
好，等会儿再讨论死活。
哎，那我再问一个问题，你现在做，你现在把就是叫什么做圣命的奴仆了吗？或者是你现在把肢体都献给义做奴仆了？
我现在把肢体献给义做，是我必须得这样。
所以这是，就是你不管。就是
说你不要这个问题，就是说他现在讲你要对不对？
嗯，
你要，这是要求你要去做。
你的接下去问题是，可是为什么还要犯罪？
对，
这类似的。
等会儿我回头再讲你的问题回头再讲，但现在这个问题先不要，就是说当你把它，就像还是一句话，当你把成圣看作说从此不再犯罪了，
不行，
再也犯罪了才叫圣的话，那就会有问题哈。但是这些会涉及到一些问题，那一会儿我们再讲。我先把这个成圣这个观念搞清楚哈。
成圣是过程，所以我就问说，到底
成圣是
还是名词？
成圣是过程吗？
是结果。
是结果。好，所以现在，那应该从哪开始讲啊？讲了好乱。所以那个，我刚才想讲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 所以诚意和诚胜，我们看到，至少我们看到他这里讲诚意诚胜的对立面是什么？死嘛，是吧？所以至少我们先甭管为什么，至少在这里保罗他在讲诚胜或者诚意的时候，他没有讲做到这是一个第二选择，或者说更上一层楼，对不对？他在整个的过程中，他没有任何表达出这只是你需要得奖赏，只是更上一层楼，而是直接把诚意和诚胜和得救和死亡联系在一起，对不对？所以至少在这一点，我们支持，至少就是这一点上支持说，成圣是必须的啊，我是要讲成圣是必须的。我要引用经文来，啊，进来。好，在八章第三十节，罗马书八章第三十节。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招他们得荣耀。
对，得荣耀和成圣其实是一回事啊。
嗯。
只不过就说得荣耀，它是从一个最更终极的结果。当你成圣，你结出圣的果子来，结出义的果子来的时候，那你就荣耀了上帝，就是上帝得荣耀，然后你也自己本身也得荣耀啊。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我们看到保罗在讲那段话的时候，他很显然他在讲称义，然后怎么样，还要
成圣，
还这是他是讲上帝在做的事情。
嗯，
上帝在做这件事情，他把你招出来称你为义，然后他还继续做让你什么
成圣，
这是上帝的工作，在讲上帝的工作。所以看到保罗他的观念念念念在这里头，然后那个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七节，
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
啊？不对，十二章十七节是否？
是
啊，对啊，是啊，是这个没错。
十二章十七节。
第二章还是
但可能是二章是。
哦。
所以那也不是，咱是
希伯来书
都是在后面，
嗯，
就来，新
约
的
来嘛，
多
门
来
呀，来对门来呀，
十二章，
二章、
嗯，
也不是，
也不对。
你要说哪一句？
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呢？他那还不好测试，测试半天才测试到。
十四节，十二章，
十二章十四节。
没有。
哦，那不能说。没给我念一下。
对圣洁没有人能念主。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对，你看他讲的追求圣洁，就是我所说要成圣啊。
嗯。
他要成圣。
追求。
对，他是追求。对。
所以你说成为圣洁，但是都是。
对，是成为圣
洁，所以他都是讲过程，他不是讲你要。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必然产生什么果子嘛？
嗯、
那个圣灵的果子是什么？一个果子十二种味道，它是要在这个过程中要产生的嘛？对不对？所以不是不要把它终极化，就是好像就是你只有十二种果子达到了没有？每一个果子都100%，你才叫成圣。这不是圣经的意思啊！至少我们看到，至少新约圣经从来没有要求我们 perfect。从来没有要求我们 perfect， 但是从来都要求我们大量的篇幅要求我们追求圣洁，过圣洁的生活。
性格
结出义的果子。
有 perfect 这个词。
要求我们一定 perfect。
要完全。
要完全，但是呢？
可是他这样子就变成说他有点在啰嗦了，就是因为反正不能完全，可是他讲要完全，
要做完全。
对，完全还有一句话在哪？在立位记，立位记十一章四十五。
立位记，立位是创书立，旧约里面第三个。
旧约里面第三
个。
十一四十五， 这段讲起来，所以在所以看来，你看圣洁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前面以前我这边讲关于圣洁，因为上帝他自己是圣。好，
反正在这里，他也是说 you shall be holy， 未来型。
未来型，对。
所以，
对你要，其实你需要，你有 shall be holy 就是你
要避。
对你要去追，你要去追求，你要知道，要来我面前是要圣洁，也是你自己要圣洁，成为圣洁的国民嘛。所以这也是他上帝的一个在圣经里他很一致一贯他要求，因为什么？因为上帝是圣洁的，因为上帝是圣洁，
所以得救其实就包含了有一个要追求圣洁的心。
所以，
可是不代表。
当你称义以后，当你得救以后，有一个新的生命来，就表示你什么？怎么都讲我们活过来了。但是呢，
怎么还是半生半死？
但是当我们活过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什么问题？我们是活在谁面前？活在圣洁上帝面前。当以色列人被拣选以后，他们最大的问题，他们一方面从这上帝里面得到祝福嘛，得到保守，但另一方面怎么样？他需要。他面对上帝圣洁，他感到很怎么讲很难，对吧？他看到光看到摩西脸上的光，他都受不了，因为上帝太圣洁了。所以呢，这是我们其实也是我们一个最重要的。所以到底什么是成圣，到底什么是圣洁，其实本质上来讲啊，就是如何我们活在这位圣洁的上帝面前。所以基督徒呢，很多基督徒，如果你信心足够，就说是足够真的话，他不会怕死，但是他会怕活。
可是应该也不要怕。
就这样，对基督徒来讲，你要怕活，为什么？因为你活在这个圣洁的主的面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说。所以追求圣洁或者成圣成义，然后包括以前的包括启示录以后，后很多书讲到得圣，其实讲都是一个意思。那这个讲的是什么？就是讲到说一个基督徒如何在你的有生之年你得救之后，在你被称义之后，如何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或者如何过一个脱离罪恶权势的生活，也就是胜过罪的生活。然后呢，这个所谓的得胜称义或者是成圣的这样一个，所以什么是成圣，什么是称义，什么是成义，什么是成圣，什么是得胜，
哦，
一样，
都是一样的。那在讲什么呢？
就是想跟罪说再见。
对，在讲什么？在讲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就是你的生命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是在讲成圣，这在讲成，不是说你要 perfect 达到一个 perfect 的标准，而是你过一个弃绝罪恶权势的生活，脱离罪恶权势的生活。
可是不是已经成圣了？
哎，好问题，哪里圣经哪里经告诉我已经成圣了？你这答案是对的，但是你得说出处来，你别光老接我都总是对的，为什么你老说？
小操
了，
他都不证明，直接跳结果。
所以呢，在第一章第七节，是吧？讲什么？月
加一个兑换的兑。
第一章第七节。
啊，给念一下。
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于主耶稣基督归于。
好，这是保罗写的，罗马书写给对对象，称他们什么？
圣徒。
什么叫圣徒？
Saint
对，就是成为圣洁的这些门徒嘛，所以他们已经成圣了，对吧？不是已经成圣了吗？哎，可是为什么这会儿他又要讲你要成圣？你们要这样，你们要这样，你们要那样，以至于成圣，不然的话不行，不成圣不行。 这怎么回事？然后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三节，就今天时间拖的有点太多了，快一点。
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外面，
啊，
洗净了人的罪。
他洗净了人的罪，中文看不出来，英文他洗净了人的罪，坐在高天至大的右边。
When he had by himself purged our sin。
时态是什
么？ We have 过去了，
过去了，
所以就完了嘛，已经完成了，我们他已经解决了，他已经 purify 是吧？没有
purge
什么意思？
purge 洗净，
洗净。所以这些都解释之后，好像就说我们已经怎么讲，已经成圣了，
过去完成，
上帝已经完成了，我们已经是圣徒。那这怎么回事？这不刚才那个做军团就提出这个问题吗？他说，成圣就是一种是吧？分别为圣。但实际上在圣经里呢，成圣，它是实际上有两种意思的，有两种，就是说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它讲的是说你以世俗的分别为圣。
是像小西刚刚说的用的那一节经文，他说圣人。
对，圣人。圣徒嘛，这不是也讲？还包括哥林多前书也讲，写信给你们什么圣徒，然后呢也讲你们乱搞什么乱搞，什么乱搞，给人骂一顿，对不对？所以他们是圣徒，
是
prophet 吗？
不是，
但是圣徒。所以，但是就是说，他就说你分别为圣，所以这是讲什么？就是说讲的是你有一个地位上的成圣。换句话说呢，就是说。就是说你们就是说，就像旧约里的很清楚，这个玻璃罐怎么样拿去抹点血上，因为归什么归上帝使用了，它就是上的。那个什么东西弄点脏就给洁净了，然后就称上了，对不对？那这是一方面，这叫什么？这是一种分别为圣，或者叫地位，叫这个。那我们怎么样？我们当我们被称义以后，我们就被上帝怎么样？我们就是属上帝的，我们就归给他。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圣，我们是分别，我们是属上帝的。从我们属上帝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圣的，这是一个意义。所以他称他们是圣徒。但是呢，你要去成圣，那个成圣讲的什么呢？主要是讲让我们生活，生活上的圣洁，过圣洁的生活。什么是圣洁的生活？就是远离罪恶的生活嘛。那你在旧约里所有的不洁不义呢，通常都是什么？你违反了什么？犯了律法。你犯了律法以后，就是你犯了罪以后，都是指你个人上的生活嘛。因为十诫你看大部分都指你个人的事情嘛，所以这是你个人的生活，你犯了罪了，那因此你就怎么样？你就不洁了，你需要献祭呀，你需要什么什么。所以这是讲的你生活上的成圣和地位上的成圣，这是两种不同的。
所以你就把它分成名词跟动词。嗯，不是，地位上其实你是把成圣，就是他成圣，你要看作要看两方面，就是你又要看他名词的方面，你要看他动词的方面。名词的方面就是指地位的不同，就是你是属谁的，他就是一个 title，
嗯，
啪在你的头上的那种。你是成圣，你是圣洁的，因为你是属神的，这是名词的表现。那另外一个就是保罗现在说的，你们要成圣，主要关注的是那个成，
对，
那个动词的那个部分。
对，所以在这里，我就让后面说一下，在这里，我罗马书在第五章6、7、8讲的是后面那件事情，
动词的。
对，前面那件事情呢，知道就好了，就是你别给搞混了。他不是在讲前面那件事情，而是在讲后面这件事，要成为圣洁，然后要远离罪恶，要过远离罪恶的生活。这是保罗他讲的，讲他告诉我们怎样才能成圣。
可是不可以把动词跟名词加在一起，就是我的加在一起，就是你不能认为说成圣就是 你得做远离罪恶的东西才能得到那个 title。
对对
对，
不可以这样子，因为 title 是我们已经有的，我们这个是要继续做的，可是不是做这个东西为了得到那个名词。
对，那个已经给你了， 你已经是分别为圣了。然后呢，这个成圣呢，不光如此，还是什么成圣，成为圣洁，它不是说你只有你得做到这个 perfect， 完全达到圣洁标准，你才成为圣洁，不是这意思。所以你千万要注意，把这个，你一定要走到什么行为，以行为成义了，包括以行为成圣一样，或者以行为得救，其实都不是。他就讲说，他这里特别讲的就是说，你我们被上帝拯救，然后被称为义，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该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是基督徒，你是上帝的儿女，你要怎样活在世界上？然后他特别强调讲的什么？罪义人罪的权势怎么样？进入以后呢，我们应该怎么来对付这罪的权势？所以当讲到成圣的时候，不是讲到说什么这个人他就不会再犯罪了，而是正好相反。正是因为要犯罪，我们怎么去 deal， 我们去怎么来对付他，这是成圣的内容。然后呢，你要结出什么？然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然后你要结出什么义的果实来？你胜过罪恶的权势，你就什么顺服了义，你就结出义的果子来，那就是你的义行嘛，那就是你的义嘛。上帝就给你记下来，哦，今天他刚想说谎，然后呢他没说，记在小本本上，这就是他的义，是吧？所以不是光我们先被算为义，没有义，对不对？然后一点一点呢，要多多少少有点义，但是呢并不是说我的义多就怎么样，他的义少的，而是说不断的，就是保罗说向着标杆你们直跑，我不是说我已经得到了，我不是说我已经 perfect， 而是我在不断的努力去达到这样一个目的，达到这样一个目标，这叫成圣哈。好，那成圣秘诀呢？这刚回到这圣门，成圣秘诀其实就两条，你看他讲，从第六章讲，七章到第八章，他都在围绕这两条，两个秘诀，你怎样来成圣，或者你怎样来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呢
？Obedience
是对，但是怎么才能 obedience 呢？他第一呢，就是死，你看大眼讲死；第二呢，活，对，所以就两条，基督徒你要想成圣，或者你必须成圣。我们前面我觉得你也讲了，成圣是必须的，这大家已经接受了哈。我看你们怎么样，这是必须的，因为你要若是不是必须的，
有问题。
我觉得就是说，至少圣经在这样，我们回头会有时间我们再去讲。比如说，他前面那罗马书第十章第十节，他在讲什么？还包括前面有一个什么书，哥林多哪上的书上说勉强得救，你们都同意了？
同意。
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再讲，就是说叫，就是一个是死，一个是活。死是什么？
向
着罪死。对。活呢？
向
着
神活。
向着神活。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中心思想这样啊。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过这经文了啊。有这个观念以后，就开始就看着经文，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这样说怎么说呢？从第六章开始，我们可以仍在这种叫恩典显多吗？这就是问题嘛。这你会得出一个很自然的结论，就是说你既然我们前面讲，我们所有的罪，包括我们将来所犯的罪，耶稣基督都给我们顶了。所以呢，现在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得救的，都是能够进天堂的，都是能够回到上帝那里去的。然后呢，不但如此，我犯的罪越多，危险就是什么？上帝越什么？哎，越爱我，越大力，越怜悯，越伟大。所以呢，为了让上帝，所以呢，为了让上帝怎么样，更大气一些，
大显神功，
我就继续的多犯罪。哎，你别笑，这在历史上有真有人持这种观点，然后还真有人去实践的。 所以说这个你不要笑，这是不分享自己，
我牺牲我自己，我已经不想犯罪，但是为了叫恩典显多。
哎呦，刻苦努力去犯罪，
刻苦牺牲努力犯罪，叫恩典显多。
所以呢，保罗怎么回答？
万夫不可。
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对，你已经死了，怎么可能活呢？对不对？就是你已经死了，怎么可以活呢？所以在讲我们这些什么，在罪上死，所以保罗说称什么？称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已经死了的人嘛。我们这些死了的人，你怎么可以活呢？换句话说，死人就是死人，活人就是活人，你不可能同时又什么？
又
死又活，你不能两头都占。
僵尸
僵尸那也是死，实际上那是死，就是会动的死。
那怎么死的应该就是会动
的死。
这我倒没想到该怎么回答。会议你们想做对呀、啊、但是呢就是我们已经死了，然后他讲到说什么，我们岂不知我们这些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他死吗？对不对？然后呢，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复活的复活一样。然后说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因为知道我们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是罪人等等等等。这一段，在这一段，他就讲，就说他就讲一个中心讲，就表示什么？我们什么已经什么死了？
死。
对我们，他提出一个观点，就是什么？我们与基督联合这件事情。所以他讲到一个什么？讲到洗礼的含义啊。
嗯。
洗礼啊，不单单单我们通常讲到说洗礼的时候，是我们要在众人面前做见证。是吧，在天使魔鬼面前做见证，我们已经归基督了。那他这里其实还讲了一个更重要的一句什么？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是与基督联合了。我们借着受洗与基督联合呢，我们就怎么样归入到他的死和他的复活。那我想请有英文圣经同志的把这一段的时态告诉我，他用什么时态？
第几节？第几节？
就从
第四吧，还是第
四吧？第四节开始。
现在是 we are buried in，
现在第五节开始。
第四吧。Therefore we are buried with him by baptism into death, that like as Christ was raised up from the dead by the glory of the Father, even so we also should walk in newness of life. For if we have been planted together in the likeness of his death,we shall be also in the likeness of his resurrection, knowing this, that our old man is crucified with him, that the body of sin might be destroyed, that henceforth we should not serve sin.
嗯，
这
是现在是
换一个
六第六六节是现在是哦，
对啊，后面的不应该定十字架不应该是现在是现在。
然后 Christ was raised up， 过去。
这是过去。怎么回事？
八节是 Now if we be dead with Christ， we believe that we shall also live with。
翻译那个希腊文的时态有出入，
出入
了。 根据律法跟希腊文的时代
都变成现在时，
嗯，对，
基本上不能算的。
好，那第一，那你把它当成过去式。
对。
Yes,
yes. Yes,
yes, yes. 你跟原来的一样。
过去。
That our old self was crucified with him.希腊文是指的过去式吗？是指的，
嗯，
是过
过
去的事情吗？
嗯，
不知道 NIV 为什么给翻译成现在式了。
KJV，NIV
也是过去式，
嗯
，ASV 也是过去式，NASB 也是过去式，
嗯，
绝大多数英文
现在版本应该都翻，
现在英文都是过去式，
可能那时候不知道，
那时候希腊文可能还不太。好，那就是过去时，我们就接受了现实啊，因为这是过去时的情况。
好，
好吧，那就问题就来了。
嗯
哼，要不然那问题就提不出来嘛。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他具体指的过去时是指什么时候？
2000年以前。
然后我们旧人是谁？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仍活在最终的话，我们就是没有过的一个成圣的生活，或者我们没有能够成义，对不对？换句话说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活在最终，那就是什么？那我们就没有死嘛，就在这上就活着呢，没有死嘛。然后他就讲说，难道你不知道吗？哎，真不知道，其实。难道你不知道吗？在 你受洗归入基督时，是你归入他死了。你归入他什么死呢？就是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你就跟他一起被钉十字架了。这是他保罗的意思，就是等于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时间的差的问题。就是说，那等于是我们被钉十字架，我们在2000年前怎么就已经死过了？在罪上，罪身就死了。因为第七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就是为什么要死嘛？我们为什么要向罪死？当我们死了以后呢？罪的全是在我们身上怎么样？就没有了，
没了，
没了，没有任何效果，没有任何辖制力了。比如说，
咱们可以废了。
啊，可以废了。对，比如说，哎，举什么例子呢？比如说有，比如说不认骂，说坏话，把我很生气，是吧？我要
揍他一拳。
更狠的话，更恶的话呢，回敬他，对不对？这叫什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不对？
嗯。
但是呢，如果我已经死了呢，那他说我随便骂，是吧？随便骂我也没关系。因为什么？因为我不会对你对这个东西有任何反应。这就是他讲的。当我为什么说他绝交为什么要死，对不对？那罪它本身是一个权势了，但是这个权势呢，其实在2000年前怎么样？我们和基督一起怎么样？已经死了。所以呢，他这里在讲到罗马书这里在讲的，就是说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观念是，不是只是一个说法？说我们是，我们应该，我们要，或者说我们怎么说？我们要想办法去与基督同死同复活，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跟他同复活了。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嗯，
他不是在保罗显然不是在讲这件事情，不是把这个作为一个怎么讲？
做个心态。
做个心态，做个说法，做个理论在讲。
嗯，
他在把这个作为一个事实在讲。
嗯，
他是在讲一个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当然是超现实的事实，就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所有的我们呢，我们里面那个罪人、救人、罪人、罪性，其实都只是一个，就是那个所以被罪辖制那个人，或者说是亚当的后裔被罪辖制的那个罪性，那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已经在那个时候被钉十字架，已经死了。那人已经死了呢，那你就不能够说这话，你不晓得吗？你就不能够前面说的我们可以让恩典显多活在这个罪中吗？去犯罪吗？你就不能讲这种话。这是他想的意思，所以这就有问题了，这有点神学了啊，就是说这就是说
跨时空，
跨时空，对，他说在当时的情况下，那从这段经文里头，因为用了过去时，他发现哦，原来。我们与基督联合这件事情上，不只是说法，而是一件在你说是神学啊，或者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我说超越我们这个有限的这个世界，进入到永恒角度来看，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这真实就是我们与基督完全联合。这种联合的一个结果就是说，我们这个救人或者罪恶的权势已经对我们没有效了，因为什么？我们已经什么跟着基督一起死了。然后呢，我们又跟着基督一起什么活了？活过来以后怎么样？这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怎么样？是向神活，他对神是活的。向神活呢，就是按照神的要求做，按神的心意去做，对吧？按照神的要求过圣洁的生活，也就是远离罪恶的生活。这是。
比较艰难。
可以。
比较艰难。
嗯。
像他这样子，他是跨越时空的，他是回到甲第五章亚当吃果子。那奥古斯三东西的，
奥古斯
那边啦，奥古斯那边的，不是也可以算作是我们也一起吃的，要这样说的话，就是感觉起来
没有太明白，
就是像现在我们可以就看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同
不一样，比如说那个奥古斯丁他讲的是我们当时都在亚当的身体里，
哦，
这是他的理论。
哦，
但是我们其实并没有在基督的身体，但是可以做这种预表。但是呢，这种因为亚当和基督有一层关系嘛，在这里。但是呢， 不一定是亲自，就是说这个医保关系是这样，亚当，然后我们都在亚当里，所以那个权势怎么样影响到我们。同样呢，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在基督里，所以他这个果效，他的死又活的果效呢，也都因此进入到我们里，我们跟他一起享受这个。那小谢，我问你，你的救人死了吗？
死了，
死了，
死了。
所以你绝对不犯罪了。
那成圣的过程，好吧？
不，既然罪人已经下罪，已经死了。那你现在
继续
到底死还是没死啊？你只要你犯罪或者一个念头，就说明他没死嘛。那你到底是死还是没死呢？
正在死当中。
死了，你现在已经死了。如果真的已经死了，就这就已经成圣 perfect 了。
但是
在
这里已经
说
已经死了，
那是过去时代，我现在讲现在时。
活着活着，
我就帮大家的心中问了。
我要呀，现在死，现在死没死？现在没死，
没
死，
死还是没死？你死还是没死？知道吗？
所以死还是没死这个问题没搞清楚，活还没活了你也搞不太清楚。所以呢，这是有点，我以为你要问这个问题，结果你要问的。所以这是有点神经上的，这叫什么？就是说，我们照例，我们在2000年死了，这是一件从永恒观点看，从历史观点，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呢，这个事实呢，要落在我们身上，要兑现在我们身上，是需要一个过程，或者需要我们今生来决定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说。基督在2000年前，我们与他就相当于跟亚当在亚当里一样，我们在基督里面呢，我们跟他联合，就相当于那时候在亚当里面一样，对不对？我们跟他联合，然后呢，他死了，我们的这个救人，就是他已经死了，在那时候确实已经死了，但是那时候我们还没什么，还没出生呢，对不对？那现在我们出生了，然后他我们在那个时候他的死。要在今生来实现，来体验，所以这就是一个有点神学的问题，就叫做那是一个事实，那是一个 fact， 历史上的一个事实 fact。然后呢，在现实当中，每一个人呢，就要用自己的生命来经历这个死亡和复活。这种经历这种死亡的复活过程中呢，那就所以呢，当时的死就在你的什么？他当时在基督的死和复活就在你生命当中怎么被兑现了？举个例子，这是比较人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不好意思，我没儿子。假如我有儿子哈，他1岁，我给他存了100万。那这1岁的儿子，你说他到底有得没得到100万？就是我这个1岁的儿子，或者是1个月的儿子，
哦，
然后呢，我用他的名字给他在银行存了100万。那对这个1岁的儿子、1个月的儿子来讲，他到底有没有拥有没有拥有有没有拥有这100万？
有啊，他拥有这100万。
他拥有这100万。
啊，拥有这100万。
对，但是他在拥有这100万，对他有任何意义吗？
没有，
没有任何意义，对吧？
对。
但是什么时候会有意义呢？长大会说自然而然就有意义吗？
他会花钱的时候就
有意义。哎，第一得会花钱，第二得什么？他得知道什么？
钱
就知道他有这笔钱，然后还是什么是属于他的？
得知道。
他得知道
这个钱是属于他的，
他得知道他这个钱是他的，然后是属于他的，然后呢，他去银行什么？
去领出来，
取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知道要花了。
嗯，
所以呢，那1个月的时候，我们可以当然不到1个月，那就相当于那个时候，对不对？上帝已经给我们存了这笔钱。然后呢，我们到我们这时候呢，我们觉知信耶稣了啊，什么阿门信耶稣了以后呢，你要什么？你要什么信？你要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呢，你要。 要相信这件事情，然后你要取这件事情，啊，取这件事情就是你完全有能力是吧？所以这他这里头就是说所谓的神性，就是那是一个客观的事情，然后呢我们需要人需要主活的来经历，那在你生命当中呢你要不断的经历什么向罪死，然后呢向上帝活，你要不断的经历向罪死向上帝活，然后呢上帝在那个时候耶稣在那个时候为你做什么在你身上怎么样就兑现了，
嗯，
就兑现了，所以这里就告诉你，就是这他在讲就是这样，我们在死的形状与他联合，在复活上联合，然后救人钉十字架，然后在哪儿？
还有五分钟，
在8:12-13。13节，说你们若顺从圣灵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看看英文时态，这主要是看时态。
Live,
you shall die. 13节，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这是什么时态？
But if ye through the Spirit do mortify the deeds of the body.
对，所以这靠着圣灵致死的身体，这是一个现在时代的问题。实际上，它应该是一个现在进行时代，就是表示一个持续不断进行的一种时代。所以我们活嘛，对不对？我们是靠着，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肉，这个旧人已经死了。然后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就知道我们什么，我们没有必要去顺服圣灵。这个我的肉体，我因为他已经死了，然后呢，我要顺从什么圣灵来活着，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所谓致死身体的恶行，就是像罪死，然后你就活了。所以这是这里他的一个时态就告诉我们，就是说，实际上这个过程是一个现代时态。
嗯，
所以。这就是两种，一种是过去发生的事情，然后呢，我们现在也不断的什么，不断来将上帝已经做成的事情什么，来在我们生命当中兑现出来，就相当于从银行里什么再取进出来，对。
所以回到刚才那小溪的那个问题，
啊，
我们既死又不死，
就到底是死的还是没死？
嗯，
正确答案应该是已经死。
对，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我们在2000年前已经死了，但现在呢，我们需要不断靠着圣灵，把那个已经死的真正搞死了，在你自己身上真正搞死，这样呢，你就等于是说你就
穿越，
对，你就穿越，然后这样的话，你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过一个远离罪恶的生活。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你一点，你偶尔还会被过犯所胜，但是你知道什么？你要过圣洁的生活，你要讨上帝的喜悦，
你得死，
这是必须的，这是你要，就是好，这反正这段你看还有哪一段经文上需要解释，因为这脱离经文再讲。受洗，然后就讲埋葬，这都是一样的，它的形状，是吧？它的形状，嗯，形状上也要联合。啊，这个基督道理磨慢哪去了？不能念。所以他在十四节，他用两个例子，在十四节以前，他用与基督联合这些例子，和前面的亚当那个有点进一步来推。讲到死活，对不对？然后讲到第十节，讲他死像罪死，是讲基督只有一次性，他活是像神活，所以基督只需要一次死，他不需要多次死，因为他的一次死就完成了这件事情。 他这一次死呢，不仅他自己死了怎么样，我们都跟他一起死，然后他活了也是一样，他不仅他自己像神活，我们也像神活。所以他告，这就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告诉我们，就是说，然后呢，第十二页以后，他用奴隶的这个那个，用一个奴隶的这个例子来举，就是说你做谁的奴隶怎么样，你就得服从谁嘛，对不对？所以他说你去做。你做罪的奴隶，那你就顺着罪的奴隶做，然后呢，你顺着这个义的奴隶呢，你就成圣。但是现在第十八节说，你现在呢，就感谢神。第十节，因你们从前虽是罪人，现今却从心里顺服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从前我们是罪人，但是现在什么？我们顺服了真理嘛？我们顺服了传给你们道理模范，就是实际上就是福音真理，就是圣经上所教导我们的一切，对不对？当我们按照圣经的这些要求去顺服，就按照他的要求去做的时候呢，我们就做了义的奴仆。然后就讲了说，你要献，把你的身体的肢体献给神，你把你的这些身体献给神，因为你把你的主人是什么样的呢，你就是什么样的，对不对？你把你的这东西献给神什么了，你就为他做事，你就服从他。所以要把你自己怎么样献给神，献给神，给神用，你就什么，你就是圣洁的，你就能够成圣，你就能结出果子来。然后他在这里特别第二十节强调说，你过去不顺从做罪的奴仆，结果是什么？是死嘛，对不对？因为第二十三节就最著名的那个经文嘛，因为罪的工价是死，但是我们把自己献给神的结果是什么？这里讲什么？就有成圣的果子，结局就是你。吧，所以你看，它是成圣的果子和结局就是永生，它是在一起讲，对不对？所以你从这篇整个这篇文章看，保罗他的观点当中，他绝对没有说称义就等同于得救，然后呢，成圣呢是另外一回事，不搭嘎，那你就多做一点，有能力就多做一点，没能力就少做一点，做不做呢？实在能力不做了也可以勉强得救，你会听到有人会讲勉强得救这句话，所以你就可以勉强得救，或者是悲惨得救，哎，都有这么写。
悲惨得救，悲惨得
救。但是呢，其实那至少在第六章，目前我们看到，在保罗里，保罗在他的这个观点当中，他在讲到得救这件事情、永生这件事情，它是和成圣是相关的。他没有把它分开，至少我们今天可以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今天我先讲到，或者经文还是经文应该都能不是太难理解。
嗯，搞清楚意思。
搞清楚什么意思？搞清楚什么叫成圣，对吧？
是。
不是两个。
真
清楚。
六十七章。
对，七章，然后七章呢讲他用对比讲的，这是讲的人我们在和罪的关系嘛，七章呢讲和律法的关系一样的，也是一死一活。那对八章就要成圣。不过七章它有一个就是我真是苦啊，有一些说法是讲，有人说这不是在讲基督徒，这是他得救以前的，但是回头再说。第七第八章我就讲到第八章，对吧？第九章开始这样，
第九章后来就
快完成任务了，浪费那个时间。好，我们先结束吧。